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后前书最后一段。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很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关于假教师的问题。而提摩太他在以弗所教会面对这个问题，跟这些假教师在奋斗的时候，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他自己所应当要持守的角色。所以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看到保罗他三次针对假教师提出指控，可是每一次他对假教师提出指控之后，紧接着立刻他就给提摩太一个劝勉，劝勉提摩太要抵挡这些假教师，同时他自己必须要持守保罗所传递下来的使徒的教训，以及他自己必须过一个跟假教师相反的生活，也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上次我们就看到保罗第三次责备这些假教师，说到他们所传的道理是一些不合乎耶稣的教训的道理。不但如此，这些人他们本身的品格自高自大，喜欢争辩、嫉妒、纷争、毁谤等等，但是最后他提出说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为提到敬虔和得力，所以保罗接下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他就针对敬虔跟得力做进一步正面的说明。他说明敬虔真正的性质是什么，他也说明我们的敬虔使我们对物质生活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应该有的一个观点，并且敬虔怎么样可以叫人得利。但是谈到这方面，也就是关于财富的问题，他又接下来提出一个警告，换句话说他就提出一个跟敬虔完全相反的，那就是贪爱钱财的对物质的这种态度。然而当他谈论完关于对财富的这个两种相反的态度之后，他就接下来对提摩太提出劝勉，并且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劝勉使得他带出对神的颂赞。但然而保罗他既然提到财富，他也就针对那些富有的人给他们一些实际的劝勉，最后保罗重申他写这一卷书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就看，首先保罗就针对敬虔跟得力还有知足这三方面他做一个正面的说明。这些假教师他们是以敬虔作为得力的门路，那么保罗接下来就说敬虔确实可以叫我们得力，但是呢他把这个得力这个概念做一个讽刺性的来一个转向，换句话说他重新给得力下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是跟这些假教师他们的得力完全相反的一个定义。假教师的得力是在金钱上，在财务上他们想要多得，但是保罗说敬虔真的是可以叫人得力，但是这种得力也就是 gain， 得着好处，这种好处是属灵的益处，不是物质上的得着。但是如果呢敬虔再加上知足，保罗就是说那么就大大的得力，就是更加的是让我们有得着。在前面第四章保罗已经说过，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并且他说因为这个敬虔使我们拥有在现今的生命和将来的生命，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敬虔确实是得力。如果能再加上知足的话呢，那就是大得力了。不过这个得力呢乃是一种属灵的得力。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敬虔。基督徒嘴里常常说敬虔敬虔敬虔，我们有没有真正好好的用心去思考什么是敬虔。敬虔在提摩太前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第四章保罗说你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你们要操练敬虔，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这是提摩太前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字敬虔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敬畏 或者尊敬的意思。所以在新约这圣经里面，敬虔跟敬畏神可以说是同义词，也就是说敬畏神跟敬虔几乎就是相同的意思。那么敬虔是描述一个人他对神存着一种惧怕，真正的惧怕，所以英文我们敬畏神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不是只是尊敬，是一种真正的惧怕。但是不是仅仅有惧怕，乃是对神存着惧怕，同时对神存着爱，是把惧怕和爱这两种心态结合在一起。那你说这好像是相反的，怎么可能结合在一起呢？所以真正的敬畏神不仅仅是说因为知道神他是审判者，我们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接受他的审判，而且接受他的定罪或者刑罚，所以我们心中惧怕。真正的敬畏除了知道神是可畏的，是那位审判者，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真正的惧怕和爱是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一种的惧怕是最害怕行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惧怕刑罚，所以约翰一书说，如果我们有惧怕，那我们在爱里就没有得到完全。那这个惧怕是讲到我们对刑罚的惧怕，在神的审判台前。但是一个敬畏或者说敬虔这一种惧怕，除了是对神的一种审判的敬畏以外，是害怕，最怕的事就是做不讨神喜悦得罪神的事。那换句话说，这种惧怕是跟对神的爱结合在一起，因为凡是爱神的就必遵守神的命令。因此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害怕他行所行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样子一种敬虔的人，是一个总是把神摆在他面前的人。他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为人思想，他总是把神放在他的面前。他顺服神的呼召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就是一种合乎神旨意敬虔的生活。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敬虔的概念就包含了我们对于整个神所启示的真理的知识的认识。然而这一种的认识一定会表现在别人可以用眼睛看见的一个正确的行为，也就是说对神的真理这种认识就必然表现在我们外在的行为是别人可以眼见的，而这种行为是正确的行为，是讨神喜悦的。那么这些行为包括譬如说我们基督徒活出的品格，我们看见今天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追求各种基督徒的品格，也包括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等等，这些都是对真理的认识所活出的一种使人可以眼见的正确的行为。所以保罗说敬虔是可以让人得到属灵的益处，是我们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在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个永生，和将来我们要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永生，在这两方面都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但是保罗说敬虔不但能叫我们得力，而且他说加上知足，那我们就可以更大大的得力。那什么是知足呢？我们中国人也说知足常乐，但是我们要看圣经所说基督徒的知足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在当时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譬如说斯多亚的学派和另外一个叫全儒学派，这两个学派对他们来说知足确实是一种美德，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知足是美德。 可是他们所谓的知足是一种自我的足够 self-efficiency， 是一种自我的足够，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依靠外来的帮助，单单依靠我自己内在的资源，这是他们所谓的知足。这些斯多亚学派所谓的知足是完全依靠自我内在的资源就足够了，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帮助，所以他们的知足是一种这种自我的足够。那么知足本身的意义，这个词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是指一个人对于他所拥有的他感到够了，他不渴望再得到更多，这叫做知足。我拥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够了，我不会渴望要再得更多。但是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是不是有敬虔然后加上说对我所有的我觉得够了，我不要得到更多，那是指我们对物质方面觉得够了，不需要得更多吗？因为通常我们所想的知足都是在物质上，对我已经拥有的我觉得够了，我不需要再得更多。那其实基督徒的知足真正的意义是在基督里的足够，也就是说在基督里我已经拥有了一切，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再得更多。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的知足乃是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我都完全降服于神智慧的支配，我都完全降服于神像父亲一样眷顾我所做的安排。也就是说我是在基督里，在神里面，我所得着的一切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再多得。所以换句话说，无论什么情况，我完全降服在神智慧的供应之下，完全降服在神像父亲一样眷顾我的各样的安排之下，而且我以此为乐，以此为满足，这就是基督徒的知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能够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的知足不是只有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有我觉得够了，他说或饱足或缺乏，或饥饿或有余，换句话说有时候他得的很丰富，可是有时候他也面对缺乏，面对饥饿，但是他说随是随在，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知足，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一切，我已经足够了，我不需要再多加什么，因此我可以完全降服在神的智慧和神像父亲那样子的眷顾的爱之下所为我安排的一切，而且以此为乐，以此为满足，这就是基督徒的知足。所以如果敬虔再加上这样的知足，那就是大大的得力了，那就是真是在属灵上我们可以得到极大的益处。因此敬虔是那个源头，对神存着这样的敬畏，这是一个源头，而知足就是由这样子的敬虔所产生的我们内在的那个心态，我们内在的心态。所以一个敬虔的人，他一切的资源是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对一个敬虔的人来说，他所有的资源是在基督里，所以他已经拥有一切，他已经足够了。因此敬虔就供应一个人全部所需要的。 当我们不以神所供应的为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试探之中。我们如果在神所供应的之外，我们还想要得什么，那么我们常常就会落入渴望在物质上得更多的财富。所以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我们可以享受极大的属灵的得着和属灵的祝福。但是他接下来就说明原因，为什么敬虔是大力呢？他从两方面来提供原因。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保罗以生和死这两个点作为一个据点，来评估我们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物质的东西的价值，用生和死这两个点来评估在人类生命当中物质的东西的价值。先从生这个点所提供的观点来看，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换句话说，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带任何物质到这个世上来。这是当时犹太人或者希腊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如果记得约伯记第一章，当他的儿女十个儿女所有的财产在一日之间通通没有的时候，约伯他低头向神下拜，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所以这是合乎犹太人跟当时希腊罗马的思想。但是呢，很显然，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带任何物质的东西到这世上来。其次，以死作为一个据点来提供一个观点，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也不能带任何物质的东西离开。所以就拥有物质的财产而言，我们生的时候跟我们死的时候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生的时候是赤身而来，死的时候是赤身而去。所以就拥有物质来说，在我们生和死的时候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只是在这两个赤身的时刻之间一个短暂的客旅的居留。生的时候是赤身来，死的时候是赤身而去。因此人生这个人生的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是短暂的，是在两个赤身的点之间一个短暂的旅程。所以呢，物质的产业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行李而已，是不是？好，你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来，你走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因此在这两个点之间，这个人生的旅程，物质的拥有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旅行的时候行李而已。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不属于永恒的东西，也没有终极的益处。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在走这条人生的旅程的时候，行李越轻越好。我们常说 travel light， 行李越轻越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嘱咐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我们在这地上这些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属于今生的，这个东西是短暂的，这不是属于永恒的东西。那么聪明的人就是在旅行的时候带的东西越少越好。不过保罗也不是提倡禁欲主义，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就要过一个非常贫寒的生活。我们后面会看见他说，神赐后赐百物是要我们享受，但是当然我们等等会讲到这个享受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不过保罗在这里他是针对物质主义以及贪爱钱财，他提出这一种的错谬，而他劝勉我们应当要以神所供应的为知足。那么所以呢，我们对于地上物质的东西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存一个敬虔的人对地上物质的东西应该有什么态度呢？他说但是，第八节有一个但是，就表示说我们在地上生活还是有某种需要，但是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里有衣有食主要是强调我们基本的需要，如果我们有了基本的需要，有衣有食，有一个居住的一个帐篷，我们基本的需要如果得到供应，我们就应当知足。如果我们所拥有的是多于我们基本的需要，那我们就在后面十七节十九到十九节保罗说，那我们一方面就应当存感恩的心来享受，但是同时他劝勉我们要效法神一样，把我们所有的分享出去，去供应别人的需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认为超过基本的需要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基本的需要都有了，我们在追求的其实是超过我们基本的需要，而我们以这些我们认为神必须要给我们，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超过这个基本需要的物质作为是我们必须的，如果是如此就会破坏了真正的知足。我们必须以神所供应的为足够，为满足。所以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过一个所谓简朴的生活， simple life， 也就是说有基本的需要。但是当然简朴的生活并不是指我们要刻意去过一个贫穷的生活，而简朴的生活也不是，也是同时不追求过一个奢侈的生活，乃是我们过一个我们简单有基本的需要而存着知足的心来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当保罗对于敬虔、知足跟得力做了一个正面的说明，他就提出一种完全相反的一种对金钱的态度。他说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各种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相反的，跟金钱生活相反的一种态度，那就是想要成为富有啊，想要发财，就是那些想要成为富有的人。想要成为富有的人，当然基本上可能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他们在财务上他们没有拥有太多，他们想要成为富有，可是这也不排除已经是富有的人。因为事实上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贪爱银子的永不会因银子知足。所以想要成为富有，想要发财的人呢，也并不排除是富有的人。那么想要发财的人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里保罗提出他们就会落入三种的危险当中。第一种就是落入试探，或者说落入迷惑。确实想要发财就常常使我们落入各种的试探，譬如说为了想要发财，我们就面对说话不诚实，诚实就说谎的试探。为了想要发财我们逃税，为了想要发财我们偷窃，不一定是去这个到一个店铺里面这种抢劫式的偷窃，但是我们就做很多不诚实的，可能在工作的场所，可能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们也有所谓的偷窃，所以这些都是想要发财使我们陷入这些试探当中。不但如此，其次想要发财就使我们落入网罗或者落入陷阱，这是进一步描述这种试探而显出这个试探的特质。换句话说，试探好像是陷阱。什么是陷阱？我们捕鸟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挖个洞，然后上面铺了草， 这个鸟不知道这里面原来下面是个洞，然后我们放一些诱饵在上面，这个、鸟来吃，于是就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所以陷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陷入的，所以试探就好像陷阱，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想要发财的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陷入这样的试探。而试探又有如网罗，你知道捕鸟的人有时候是用一个网，那么在这个网支搭，然后里面放这个诱饵，鸟进去的时候这个整个网就打下来。所以网罗一旦你落入其中，你就被抓住无法逃脱。所以试探也有如网罗，我们落入其中就被抓住不能逃脱。所以想要发财的人受到试探，他们就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陷入了物质主义的陷阱，就陷入了在道德上妥协的陷阱，并且被这样的陷阱牢牢地抓住无法逃脱。于是为了追求财富宁可牺牲自己的良知，为了追求财富宁可牺牲自己的职责，同时被物质的欲望牢牢地抓住，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得的越多就想要更多。所以想要发财不仅会落入试探网罗或者陷阱，而且想要发财就使人产生许多无知跟有害的欲望。我们知道贪欲本身就是一种欲望，而贪欲这样的欲望是一种自私的，甚至保罗说有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这个贪欲不但是自私的一种欲望，也是拜偶像的。然而贪财贪欲本身也会同时在人心中再产生其他的欲望，这些其他的欲望保罗说是无知的。无知的不是说我们在理性上，主要不是讲理性上的无知，圣经里面讲的无知其实这个英文说 foolish 就是愚昧的，就产生很多愚昧的欲望。圣经里面的愚昧人就是不敬畏神的人，是有道德上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诗篇说没有寻找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愚妄人心中说没有神。所以这种欲望因为贪欲产生的其他的欲望是属于这一种无知，也就是说在道德上是没有神在他心中，人的私欲产生的这种欲望不但是无知的，而且是有害的。这些欲望是会给我们 不是带来益处，是带来害处，以至于他说会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个败坏和灭亡最主要的是在属灵上的，在属灵上的毁坏。虽然有些人说这个败坏可能是身体的毁坏，灭亡是指属灵上的灭亡，但是如果你记得诗篇73篇，那个诗人他很困惑，因为他看到那些恶人既享大福享长寿又发财，所以不一定是作恶他在这世上他就一定会在物质上受到摧毁。所以这里无知和这些有害的欲望，想要发财的欲望等等，这些欲望最终是让人沉入在属灵的毁坏中，是让我们最后落入属灵的毁坏。这就是耶稣曾经警告我们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贪财是一种自我摧毁的一种邪恶，这一种的邪恶是有具有自我摧毁的性质在内，所以贪财最终就叫人落入这种属灵的毁坏。好，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引用一句箴言，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喜爱钱财 love of money， 喜爱钱财是万恶之根。 这一句所谓的箴言，在很多希腊跟犹太人的著作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语录。什么是箴言呢？箴言就是以最简洁的文字来陈明一个人生的经验所累积起来归纳出来的一个智慧的原则。所以通常箴言都是很简短。那么因此这一句箴言它主要 的要点有三方面。简短的一句话，它主要的要点，第一，它强调问题的焦点不是在于金钱，金钱本身是中性的，问题的焦点不是在于金钱，而是在于喜爱钱财。换句话说，一个喜爱金钱的人，他是把他的心放在要拥有这些财物这样的一个方面，所以他整个心就是放在他要拥有这些金钱。因此这是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这种是一种 self love， 是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这就违背了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中的第一条，那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这同时也违背第二条最大的诫命，那就是你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是喜爱钱财的人，他整个心就是放在拥有钱财，不但他 不能够爱神，他也不能够爱邻舍。所以喜爱钱财是一个邪恶的根源，但是这里说是万恶之根，这个箴言本身的意义，第二个要点，并不是说喜爱钱财是邪恶唯一的根源，邪恶还有许多的根源，喜爱钱财是其中一个根源而已。不但如此，第三，喜爱钱财不是所有一切邪恶的根源。换句话说，这里所谓的贪财是万恶之根，主要的意思是喜爱钱财就带来成为各种邪恶的根源，各个种类，喜爱钱财就成为各个种类的邪恶的根源。前面已经说到，因为喜爱钱财会使我们落入试探，落入陷阱，使我们产生各种无知有害的欲望，这些就会导致我们进一步做出许多的邪恶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列一长串因为贪财所导致的邪恶，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下。譬如说贪财导致的邪恶，自私、欺骗、诈欺、做假见证、抢劫、嫉妒、争吵、仇恨、暴力、谋杀、颠倒是非、颠倒公平、贩卖毒品、出售黄色书刊、勒索、欺压软弱者、出卖朋友、出卖父母。我们还可以再列，我们可以一直列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邪恶，这些根源是出自于贪财。所以贪财是邪恶的根源之一，而确实贪财成为各类各种类邪恶的一个根源。所以当保罗他引用这样的一句箴言之后，他就提出最后一个警告，他说有人贪恋钱财。换句话说，在这个保罗这个提摩太他们的这个会众当中，有人因为这里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所以这是在基督徒里面，不是指非基督徒。因此在以弗所的会众当中，有人他们贪爱钱财，他们贪爱钱财带来什么结果呢？这里两方面，第一，他们就被引诱离了正道，换句话说贪爱钱财就让他们落入试探，甚至他们转离真道，也就是说转离这个神的福音的真理，他们 也就是悖逆神。那么当然这就是假教师的一个光景，虽然这里不是直接指向假教师，但确实这就是当时假教师的光景，因为他们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贪爱钱财，所以他们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但是不仅是产生这个结果，同时他们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愁苦所指的不是良心的谴责，不是对罪的悔改，那种深刻的懊悔痛悔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的愁苦是罪所带来的痛苦，是因为想追求发财所带来的痛苦，包括譬如说忧虑，钱很多就忧虑你的钱被别人偷走，或者说被别人骗走，包括不能满足的欲望，想要发财可是结果不能发财，买了股票投资结果通通赔掉，这带来很多的愁苦。同时心中因为想要发财产生苦毒，产生仇恨，产生嫉妒，产生等等很多很多，这所有罪因为想要发财所导致的罪行，以致带来给我们各种的痛苦。所以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用一个词把自己穿透了，所以那是被痛苦整个捆绑。所以这就是想要发财的人，这些特别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想要发财就会带出这样的结果。于是接下来保罗就对提摩太提出一个正面的劝勉，保罗就首先称提摩太说你这属神的人，他不是说我儿提摩太啊，第二十节他是直接称提摩太名字，他说提摩太啊，他说你这属神的人。在旧约里面，属神的人是用在领袖，以色列的领袖或先知的身上，也就是说在旧约中这个词是基本的用法，是用在这些神的百姓的领袖或先知的身上。不过后来在一些后来的犹太人的著作里面，属神的人也用来指所有的犹太人，也就是蒙神所拣选敬拜神的人，因此这个词可以也就变成广泛的可以用在蒙神所拣选敬拜神的人。在这里保罗称提摩太是属神的人，显然是要跟前面的假教师形成对比。这些假教师他们已经离了真道，但是提摩太却是属神的人。一方面提摩太确实在以弗所教会中他是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他类似旧约的先知，他教导神的话语，同时他的生活也必须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而假教师却是离弃真道而陷在各种的罪中，因此保罗称提摩太是属神的人，一方面是跟假教师形成对比，他在教会中是一个领袖，不但是教导神的话，他也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来给其他信徒做榜样。但是同时这个属神的人，其他的基督徒也是可以被称为是属神的人。什么样的基督徒可以被称为是属神的人呢？也就是那些在属灵上成熟的基督徒，他们被神的话语装备，他们就预备好可以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接下来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说什么？预备这些属神的人，把他们预备好，使他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属神的人也可以用在其他基督徒身上来描述那些在属灵上成熟，他们被神的话语装备，也就是说被神的话装备好，随时预备好可以去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你这属神的人，因此保罗就给他一个属神的人应当活出的一个生活的劝勉。首先他提出在道德方面的劝勉，在道德方面 他从负面和正面两方面来提出劝勉。负面的他说，你要逃避这些事，逃避这些事，从紧邻的前文看，逃避贪财以及贪财所带来的各种的罪恶，但是也包括第三节到第五节，逃避这些假教师和他们那些错谬的道理，以及这些假教师他们所活出的这种罪恶的生活，譬如说自高自大、嫉妒纷争等等，以及想要得利，就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你要逃避这些，这个逃避是要尽一切所能的，离得越远越好。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大难当头，一个危险临到，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跑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所以逃避，我们就是要像危险大难临头，我们要跑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这样子来逃避这些事情。但是正面的来说，保罗劝勉提摩太要追求各种基督徒的品格。保罗列举了六方面基督徒的品格，他劝勉提摩太要把他所有的心思意念，把他的时间，把他的精力全都投入来追求这些基督徒的品格，就好像我们追求成功一样。当一个人追求成功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心思意念、时间、他的精力，一切都投入，全部投入去追求成功。因此保罗说，你也要这样，劝勉提摩太也要如此来追求这些基督徒的品格。那他所列出的六方面的品格，第一是公义。这个公义可以是描述我们所活出的一种合乎神旨意、讨神喜悦的一种生活和生活行为。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是义人 righteousness， 我们就活出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或行为。但是这个公义也可以是指以公平和公义来和别人相处，也就是说我们跟别人来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是活出这个公平和公义。那么第二是敬虔，我们刚刚已经讲解了敬虔的意义，敬虔跟敬畏神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第三是信心，这个信心 faith 可以是指对神的信靠，换句话说要追求更加的信靠神。但这个信心也可以，这个字本身也含有忠诚、信实、可靠、正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可靠、一个忠诚、信实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那么第四，要追求爱心，追求爱 love。 这种爱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是耶稣基督把这样的爱给我们显明出来，那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去服侍别人。所以保罗说，你也要在这方面竭力的追求爱，追求效法基督那样一种自我牺牲的去服侍别人。那么第五是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字的意思可以包含坚忍到底 persevere， 可以包含耐心的等候 patiently wait， 耐心的等候，或者 endurance， 就是继续不断的去承担。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常常讲到我们行善，他说你要恒心行善，其实就是这个忍耐，忍耐的行善，也就是恒心的行善。或者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恒，要去坚忍，坚心的去忍耐，忍受这个逼迫。或者基督的再来，我们必须耐心的等候基督的再来，都是包含在这个忍耐的概念里面。因此这一种的忍耐是对于最终要产生的结果存着信心，这不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我知道基督的再来是确实的，因此我耐心的等候。我知道我为义的缘故受逼迫， 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对最终的结果，我存着这样的信心，所以我可以存着忍耐，恒忍的去承受这个逼迫。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代，或恶或善我们都要向他交账，因此我可以恒心的行善。所以这种的忍耐都是对于最终的结果存着信心而有的这样的一种忍耐。温柔主要是我们跟人的相处存着谦卑和忍耐的心。所以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追求这些基督徒的品格。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有几次列举一些基督徒品格，譬如说加拉太书列举圣灵的果子也是基督徒品格，这些列表基本上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他不过是列举一些基督徒品格，然而我们保罗劝勉提摩太也是劝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全部的心思时间精力投入，竭力的尽所能的来追求这些基督徒的品格。好，那么第二方面是教义方面的劝勉，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偏离了真道。所以保罗他就劝勉提摩太要极力的来维护真道，要为真道极力的争辩到底。所以他说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是现在是这个仗要继续的打，要为真道极力的争辩到底，这是继续不断的一场征战。而他说是美好的仗，因为这是为真道的缘故而征战，因此是一个美好的仗。虽然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不可避免会带来危险，带来逼迫，带来痛苦，但是不论如何他劝勉提摩太必须为真道继续不断的来打这场美好的仗。第三，他劝勉在我们个人的经历方面，他劝勉提摩太要持定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在圣经里面这个词本身所强调的不是量，不是永永远远。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得到永生就是永永远远活着长生不死。永生这个词，这种生命啊 ，eternal life，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时候没有加上永 eternal 永远永恒，他没有，他就只是说生命。这种永恒的生命所强调的是那个生命的品质，这一种生命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生命。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时间分为现今的时代跟将来的时代。现今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活的，是邪恶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这个生命常常有疾病有死亡。但是在将来的世代，那也就是弥赛亚来所引进的一个将来的世代，这个将来的世代是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是可以面对面与神同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品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品质。因此永生永恒的生命乃是一种属于将来的世代的生命，而这一种将来的世代的生命，耶稣自己给他下一个定义，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换句话说，这一种属于将来的世代的生命乃是认识这个生命的源头和赐生命的这位神。等等我们会看到保罗对神的称颂，他提到神是永远不死的，我们会解释这个概念本身是强调 生命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他也是赐生命的。因此永生就是得以认识这样的一位神，而认识不是仅仅知识的知道，认识必须是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来与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叫做认识永，认识独一的真神， 这就是永生。但是耶稣加上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要得以认识神，只有一条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这位生命的赐生命者，我们可以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与神隔离，生命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再与神隔离，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神在我们里面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以圣洁和公义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那么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说，你要持定这个永生。这个持定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抓住，然后使之成为自己所拥有的，抓住一个东西，让这个东西成为自己所拥有的。所以提摩太已经有永生，我们今天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已经有永生。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这个永生还没有完全实现，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今天还不能够面对面见神，与神面对面相交。因此提摩太他已经拥有永生，可是他还要继续不断的抓住奋斗，一直等到这个永生完全实现的时候为止。也就是说他已经拥有，可他还要继续抓住，使这个永生成为他自己所拥有的，继续的抓住，一直到最后永生完全实现的时候为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见神，面对面与神同在的时候。好，但是提到要持定永生，保罗提出提摩太他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是被神呼召而得着的。他说你为此被召，为此就是这个永生。换句话说，提摩太他能够得着永生是因为神呼召他，神呼召他来得这个永生，所以强调是神首先做出这个行动。但是接下来对神所做出的这个呼召的行动，提摩太也做出回应。他说你为此被召，你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神呼召提摩太来得这个永生，神首先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召的行动，提摩太对神的呼召他做出回应。他公开的，因为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他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所以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他的个人的救主跟他生命的主。所以这是指提摩太悔改信主的时候，当然很可能包括他的受洗，因为在第一世纪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信了都立刻接受洗礼。因为提摩太接下来提摩太后书说你是从小怎样明白圣经，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都是近前的犹太人，从小教导他圣经，因此只要他认明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的，神话语的启示是不是无知的，他从小就学习。因此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当他们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通常他们就立刻接受这个洗礼。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神呼召他来得这个永生，他也曾经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来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以及他生命的主。因此接下来保罗继续的给他命令跟吩咐，可是保罗却提出他在神和耶稣基督面前来 命令保罗，命令提摩太来吩咐提摩太。他为什么接下来继续吩咐他要提出是在神和耶稣基督面前来吩咐提摩太呢？加上这样的一个强调，主要是表明接下来他所要提出的命令是很郑重的，是很严肃的，而且呢，对提摩太是具有束缚力的。因此他说，我在神和基督的面前来嘱咐你，我很郑重的，而且我的吩咐是有束缚力，也就是说 你是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提到神，保罗描述神是赐生命给万物的，我们这里中文翻成叫万物生活，他是原文是说到神是赐生命给万物的，神把生命赐给万有，神也维系万有的生命。换句话说，在这个宇宙里面，神的工作是继续不断的在进行，他不断的参与在这个宇宙当中，因此他赐生命。这不单单是指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事实上赐生命也包含了他维系万物的生命。不但如此，他提到那在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这里提到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但是保罗没有提到见证的内容，虽然有很多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证的内容，保罗的重点强调的是耶稣的忠心到底。所以在比拉多面前他做美好的见证，他忠心到底，因此基督这个忠心到底的所做出的见证也就成为提摩太的一个榜样。所以保罗说，我在这一位赐生命而且不断维系生命继续在宇宙中不断的参与的这位神，以及那忠心到底来做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我吩咐你，也就是他继续给提摩太一些命令让他遵守。那么首先他说，我吩咐你要守这命令，换句话说，他吩咐提摩太要遵守他所给提摩太的命令，而且要守，现在是要忠心的坚忍的来遵守。那什么是这个命令呢？很可能就是六章二十节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个提摩太前书整个主要的重点，提摩太要防止这些假教师的教训，同时他自己必须坚守使徒的教训，而且能够持守他自己个人的信心跟呼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你要守，要忠心的守这个命令，也就是为使徒的教训，使徒把基督 的教训忠心的传递下来，你要坚守这个教训，持守这样的一个教训，来抵挡这个假教师。然而这种的持守包含他个人也必须在他的信心和生活上来持守。好，但是其次他说，你要怎么样持守，要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的守这个命令。毫无玷污的意思可能就是指没有任何过犯，在你守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过犯。无可指责呢，可能是指没有失败，你要没有失败的忠心到底的来守这个命令。同时他也指出要守这个命令的时间的时期要多久呢？他说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讲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换句话说，他要坚忍的到底，提摩太要坚忍到底的持守这个命令。如果基督在他有生之年就第二次再来，他就要一直坚守到基督的再来的时候为止。好，但是接下来保罗既然讲到基督的再来，他就提出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由神来掌管，所以到了日期神要将它显明出来。我们中文把这个动词搬到后面去了哈。保罗其实接下来就说，到了日期神要将它显明出来，换句话说，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时间是由神掌管，由神来决定， 并且是由神来成就。所以这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什么时候保罗不知道，但是保罗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基督必然会再来，因为这件事情是由神来掌管，由神来决定基督再来的时间，也是由神亲自来使这个事情成就。但是既然讲到神他是掌管基督再来的时间，也是亲自使基督的再来得以成就的那一位，他就接下来对这位神提出了一个颂赞。保罗他称颂神的伟大和神的威严，首先他说神是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神是值得我们配得我们称颂，是独有全能。独有全能就是强调神唯有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只有神有一个绝对的最高的绝对的主权，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但是他不但是独有全能，他进一步描述这个独有全能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知道君王是拥有全能者，在一切所有拥有全能者之中，神拥有最高的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 Lord 我们都说是有可以掌管，可以掌权施行掌管。那么在所有施行掌管的这些人当中，或者神当中，神耶和华是掌管一切所有的，他是最高的那个掌管者。所以这就是来进一步说明神是独有全能的，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第三说神是独一不死的，神是独一不死的，主要不是强调神是永远不会死，我们人是会死，神是独一不死的，所强调的是唯有神拥有生命，我们人的生命是被赐给的，然后神是在自己有生命。约翰福音说神在自己有生命，他也叫他的儿子在自己有生命，所以神是独一不死的，强调唯独神拥有生命，并且唯独神能够把生命赐给他所造的万有，所以神是独一不死的。第四，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神常常圣经上以光这个比喻来描述神，当然这个光是描述神很多方面，描述神的圣洁，描述神是带来启示，光也是描述神的得胜等等。那这里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讲到人不能靠近，人是罪人，所以罪人不能靠近神这个光，所以神强调在这里就强调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罪人是不能够靠近，所以他住在我们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但是最后他说神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换句话说神是人的眼不能看见的 invisible， 神是灵，是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的。那这就显明一件事情，除非神把他自己向人启示，我们人是不可能认识他，因为他是不可看见的，所以除非他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不可能认识他。这就是约翰一书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么神也是不能看见，这就呼应出埃及记33章，摩西求神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说什么？他说人不能够看见神还能活着，换句话说仍然是强调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我们人是有罪的，所以人不能看见神，没有人可以看见圣洁的神还能够存活。所以在这里他对神的颂赞，称颂神绝对的全能，称颂神的神本身是拥有生命，以及神的圣洁，神是眼不能见也不能靠近的。所以保罗 他就不得不很自然的，他就发出最后的一个赞美，说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最后他说阿们。我们知道阿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是的。换句话说，他所描述的对神所提出的颂赞都是实在的，都是确实的。好，那么当他给提摩太吩咐之后呢，他接下来他就对富有的人提出吩咐，提出一些嘱咐。他说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这个嘱咐首先是负面的，负面的包括两方面。第一个，不要自高。我们知道骄傲自大是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的一个致命的罪，但是富有的人更容易落入这样的罪中。因为一个人他富有，往往就很容易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或者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甚至富有的人常常以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车子，他们的家具，总而言之以他们的财富为夸口。所以要嘱咐这些富有的人，也就是这些富裕的基督徒，神在经济上使他们所有的超过他们基本的需要，有余，而且非常的有余，他们要避免自高。不但如此，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其实今天我们一般世俗的人，包括连基督徒，常常到现在，可能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倚靠神还是倚靠这个金钱？当我们有钱，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银行里的存款很多，我们就觉得有保障。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倚靠这些无定的钱财，这个钱财是无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钱财是属于这个世上的。我们刚刚已经说，我们生的时候不带什么来，死的时候也不带什么去，所以这个钱财基本上是属于这现今这个世上的。这个钱财是不能提供在将来的世界，不能给我们提供保障，也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安全感。不要那么愚昧，不要倚靠这些无定的钱财。但是正面的，要倚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换句话说，富有的人他们要依靠的是赐礼物给人的神，把这个财富赐给他的那位神，而不是依靠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财物，这个礼物。所以我们所当依靠的是赐礼物的神。神不仅是可靠，而且这里他描述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厚赐原文是慷慨的 generously abundantly，是丰富的、慷慨的，把一切的东西赐给人，让我们享受。但是神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不是让我们以自我放纵的方式来享受。今天喜欢吃就拼命吃，今天觉得想要玩就拼命玩，不是让我们用这种自我放纵的方式来享受，乃是存着认识神的良善，神慷慨的把百物赐给我们，认识神的良善而存感恩的心来接受神所赐的百物而去享受。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对这个富有的人给予一个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建议，他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他说要嘱咐他们行善，而且要在善事上富足。所以他在富足这个字本身来在这个字上来发挥。你们富足的人，你们要在哪方面富足呢？不是要在你们的拥有财物这方面，是要在善事上富足。你们要行善，而且接下来他就给善事下定义，因为在善事上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而什么是行善呢？他说是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甘心施舍就是慷慨的去施舍，乐意的。因此什么是行善呢？保罗进一步下一个定义，乃是要效法神一样 神是厚赐百物的，效法神一样，把神所赐的这个钱财慷慨的乐意的去施舍去供给人。所以保罗他指示这些富有的人如何来使用他们的财富，过一个真正富有的生活。所以保罗他表明他们如果能够这样子来行善，把慷慨的把他们所有的去分享给别人，那他们就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他们乃是为自己积蓄财富。但是为自己所积蓄的财富不是物质的财富，而是为将来打下一个美好的根基。所以我们中文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其实原文是 lay up the treasure for yourself， 替你们自己积蓄财富。可是这个财富不是物质的，乃是为将来打下一个稳固的根基，目的是叫我们可以持定，叫这些富有的人可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也就是说可以持定永生，就跟前面他劝勉提摩太要持定永生一样。但是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慷慨的帮助去施舍，然后靠这个善行作为一个功德或者一个功绩，这样子就打下一个为将来打一个美好的基础，那让我们可以持定这个永生。保罗真正的意思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雅各书说你看到弟兄没有得吃没有得喝有缺乏，你说你平平安安去吧，神祝福你，你有你却不供应他，他说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显给我看，你把你的，也就是说你的这种信心是没有行为的信心，而我呢会把我有信心的行为有行为的信心写给你看。因此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那这样的信心就为我们将来打下一个牢固的根基。所以绝对不是我们可以靠这个善行去赚取这个永生，来持守持定这个永生，乃是真信心有行为就为将来打下一个牢固的根基，我们就得以继续不断地抓住我们已经拥有的永生，一直到将来这个永生完全实现为止。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他曾经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耶稣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不是称赞他的不义，是称赞他的聪明，他晓得为将来做打算，主人辞他不要用了，他想将来锄地无力讨饭没面子怕羞怎么办，他就想好了，他叫这些欠主人债的人来，问他们欠主人多少，把他们欠的债给他减低，给他们好处，这样子将来他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接他去接待他。所以耶稣说，这些今世之子，就这些今天世上的人，他们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这些基督徒还要聪明，他们晓得怎么样为将来打算。我们呢也要像他们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钱财是怎么样，是无定的，这只是今天世上地上的东西，
它没有永恒的价值，也没有终极的益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用这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什么是结交朋友？用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意思就是说把你的钱去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慷慨的乐意的去帮助人，把你有余的有衣有食就当足知足，超过你基本的需要，把这些去结交朋友，为将来打算，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说，就是耶稣说积财宝在天上，真的我们不要那么愚昧，这些金钱只不过是在两个次生的点当中，我们旅行的时候所携带的行李，越轻越好，免得带来很多的缠累。好，最后末了吩咐提摩太，正面的他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也就是说要保守使徒的教训，保罗所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徒的教训，也因此他要忠于这个教训，并且他自己也要持守啊自己的信心和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负面的，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到似是而非的学问，换句话说是要逃避假教师的教导，连跟他们辩论都不需要，你要躲避。那么因此他最后警告假教师的危险，他说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最后保罗就按照他的惯例末了的祝福，但是祝福的时候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他不是说常与你同在。这就显明保罗写这一封提摩太前书，他其实也是要以弗所全部的会众能够来读 这封书信。但是保罗最后的祝福说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保罗每一卷书都是以这个作为结束，有时候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有时候就是恩惠。原因是面对以弗所教会的错谬，他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抗拒这个错谬，要艰辛的持守真理，他们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持守真理，他们也没有能力可以去逃避邪恶，去追求良善，他们也没有能力弃绝贪财而存知足的心，并且慷慨的施舍，他们没有能力忠心到底的来遵守这一切保罗的命令跟吩咐，唯有神的恩典可以保守他们。要继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神的恩典是不可少的，所以保罗希望他们都可以经历神那使人能够使人改变使人得能力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前书给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吩咐，主要很大一个篇幅讲到关于对金钱的态度，盼望我们听了，我们真的可以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若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是不会看见我们里面的贪欲。我跟牧师最近要搬家，这个搬家当然要清扫东西，但是感谢神，不是仅清扫外面，也打扫我们的里面。我实在是看到自己许多的罪，特别是在对金钱和财物贪便宜，便宜的东西就买，买了一堆，现在一屋子就是贪便宜的时候就觉得买一个，哎呀这这么便宜，多买几个。所以我真是被神光照，真的是要 travel light。 我现在在祷告，求神帮助我怎么样把我们有余的去分享给有需要的，我也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做，我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那么我们要艰辛的在真道上来持守，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才可以持定这个永生，一直到基督的再来。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主你让这些话不是像耳边风过眼烟云，求主你使我们真是带着渴慕的心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实在是逃避这一切的似是而非的这些错谬的道理和不敬虔的生活，让我们持守真道，过敬虔的生活，特别是在金钱的使用上，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这个礼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